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修行的次第，分为暂通别圆四教。那我们现在呢学到了赞家的内容。那赞家的内容呢，它是所有一切佛法的基础，是所有一切佛法的根本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不要认为呢它只是赞家的修法。实际上啊，我们接下来的无论通教也好，别教也好，远教也好，那多是离不开赞教的基础。那我们赞教是从我们凡夫开始，让我们怎样的一步一步去做，相对来说呢跟我们修行是最接近的啊，也是呢最近似的。那我们赞教里边告诉我们，修行到底从哪个地方开始修起呢？我们说从修三归开始修起。那我们皈了之后，做了这个皈的仪式之后啊，我们还要观想三宝的功德，这些内容呢我们都讲过了。那我们既然皈三宝，那真正的目的是要学习佛法。那我们学习佛法态度，或者对于所学的法是怎样的看待呢？我们上次啊是讲到了如何听闻正法啊，如何听闻正法，我们五种想里边呢，把第一种做保想，我们已经大家呢就学过了啊。今天呢我们看第二种，做影响。我们将来能不能如法修行，能不能得到三宝的传承和加持，正确的理念呢多是需要吧通过学习的获得。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，对于所学的法是怎样的看待，那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边啊，他告诉我们呢啊，对于上知识所说的正法，应做五种想。第一是做保想，第二呢做影响。那我们为什么把我们为什么在善知识坐下听经闻法，把学到的佛法知识当作自己的引经来想呢？下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三界当中轮转，得善趣果报时候少，堕诸恶趣的时候多，更不知解脱生死。三界分为六道，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这三道啊称之为是善趣果报。地狱恶鬼畜生，这个称之为三恶道或者三恶趣。 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看一切众生的人生者如爪上之土，斯人生者如大地之土。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这个感受到啊，我们生命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三恶道的多。我们在三恶道里面是纯粹在受苦，不要说要修行啊，我们想要获得暂时的休息，那也不可得，哪有休息的时间呢？而且我们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道里面受苦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纯粹在受果报，根本就没有智慧，所以这里说更加不可能知道啊，如何让自己去解脱生死。那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三恶道多三善道少呢？这多是因为自己呀、愚痴无知，与善恶法不知取舍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愚痴无知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对于学习文思是太不重视了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思啊，其惑终不解也。那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这个过程当中，不学习佛法，不看重佛法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。我们的自己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凡夫习气相应的，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只是我们自己的框架里面，自己的范围里面。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灌注进去，我们的思想境界就没办法提升啊，所以我们愚痴无知，对善恶法不知取舍，实际上呢是对听经闻法，对学习佛法呢太不重视了。那为什么这里说做影响呢？把它当作引经来想，说明对这个佛法呢这看得很重啊，不会觉得无所谓。我们把佛法看得很重呢，那他不懂就想学，对学习看得很重，对知识看得很重要。所以这里说做影响啊，虽然讲的是出世界法，实际上世经法也是相通的。我们这个老百姓普通的人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没有知识，我们这个企业也好，公司也好，不管刚开始办的多少大，到了一定范围，没有知识作为支撑，你这个瓶颈啊就上不来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把佛法当作自己引经来想，说明对佛学知识呢你很看重很珍惜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就是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太不重视了，但是无所谓的，所以呢我们会愚痴无知啊，不知取舍。就好像盲人无隐呐、与正道行道无能并别。我们生命在三界六道轮回过程当中，我们为什么超不出生死的这个圈子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把好的当做坏的，把坏的当做好的。那什么东西是好的呢？ 戒定慧的功德是好的啊。什么是不好的呢？贪嗔痴是不好的。大家一听说，那当然喽。实际上，我们真是不是真正的把戒定慧当成好的，把贪嗔痴当成坏的呢？没有，我们是反过来，把戒定慧当做坏的，把贪嗔痴当做好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说你认为戒定慧是好的，那为什么叫我们持戒你不愿意，修常定不愿意，学习佛法不愿意？佛法是空性智慧啊。如果叫我们去贪财、贪名、贪利、贪色，跑得比谁都快，对不对？说明呢，我们就是对于这个贪嗔痴啊，你觉得是好的，所以你跑得很快呀。这个戒定慧你觉得不重要不好啊，所以呢我不愿意去。所以我经常讲呢，你看我们这个在听佛寺每一次讲经的时候，初一十五都有一两千人，你看每年数五届报名的也只有100多人，你说这个比例多少啊？你看啊，所以这里说，如盲人无影呐、啊，与正道行道无能并别，我们就出现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佛法，你要去思维。智者大师在《同盟止观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你需要有巧慧。什么巧慧呢？我们认识出世间的戒定慧佛法，是尊是贵。世间的财色名利啊，是暂时的拥有，是不究竟不彻底的，是轻是净，是不重要的，而且呢，它是非常卑劣的东西，因为金银财宝啊，它没办法解决我们生老病死的轮回问题。那戒定慧功德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生死，断绝轮回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呢，经得听闻正法，得到了辨别是非善恶的妙慧，如盲人引开，应生无比的庆幸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辨明是非，多是从闻思而得，多是从学习佛法来。所以啊，就像引经一样，当做引经来想。你看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，你真正的把佛法当做宝来想，当做引经来想，你看你会这个落下一节课两节课吗？这个不管刮风下雨啊、哦，我们都会来的，不会找借口，哎呀我今天什么事情来不了了。这个人的这个时间啊，你说这个忙，只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最忙你也来得了，你把它当作不重要，就是最空行你也觉得没有时间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呢，把这个佛法学习的这个态度和认识，你必须要提升啊，当作宝想，当引经来想。第三，做大速生功德相。那为什么我们把听经闻法、把闻思作为速大，作为大速生功德相呢？说佛的正法呀，是得到涅槃大国的因性。这个还没有修成功，是为因。然后这些佛法是根本，所谓成性，是证得涅槃大国的因性，就是还没有修成功之情，就还没有成佛之情，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呀？需要通过学习佛法。大家呢听了好像这个学习一下怎么会这么重要呢？学习实际上是熏习。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轮回过程当中， 我们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啊？就是因为我们被世俗的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罪被这些烦恼所染污了，被这些所熏习，所以我们的清净自信啊，那被这些烦恼遮盖的越来越厚，越来越深。所以虽然人人具有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，却轮回呀始终出不来。那我们听经闻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用清净的佛法智慧之水不断的洗呀洗呀洗呀，就把我们的尘垢呢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洗掉，说这个清净自信啊慢慢慢就恢复了。那这个就是古人经常打比喻的呀，说这个镜子，这个镜子茫茫的灰尘就失去了制造的功能，你把灰尘打去了，造的功能就出来了。我们的自信也是这个道理，我们是被什么灰尘越来越厚呢？就被世俗的这个东西啊被蒙蔽的越来越厚，所以跟菩提道啊是越来越远，所谓的背道而驰。我们通过听经闻法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，所以离道呢就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所以说呀，正法是得到涅槃大果的因性。这个涅槃是印度法，翻到中国呢那就是不生不灭。这个涅槃为什么成为大果呢？我们今生今世这个得到人生啊，这个只是小小的一个结果，因为很快就轮回的。升到天上去也是个小小的结果，因为天上还是有生死。那只有证得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才是真正的啊很大的一个果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，听经闻法学习正法是得涅槃大果的因性，是证得三乘菩提的因性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不单单说我们是证得一种果实，所有佛法告诉我们修正的结果离不开声闻缘觉菩萨的根本三乘。那现在听经闻法是所有根本三乘也好啊，一切三乘这个智慧的因性。菩提跟涅槃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超越了生死之后，从智慧来说就称为菩提，从果位上来说就称为涅槃。实际上这个菩提从因性上来称呼，涅槃从果位上来讲的，菩提跟涅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。我们想要证得涅槃的结果，我们也要啊学习佛法，想要证得三乘的菩提智慧，也要啊听闻佛法啊。这个菩提翻译的中国成觉，觉就是智慧。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听闻佛法是根本三乘啊，所有三乘的菩提因性呢？我们这个三乘如果详细来分的话呢，藏教里边有声闻缘觉菩萨，这是外三乘；通教里边也有声闻缘觉菩萨，这是中三乘；别教里边也有声闻缘觉菩萨，那是内三乘啊。然后呢，远教里边他从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他虽然没有立这个名字， 境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譬如这个原教的这个十性啊，恶性到八性呢，就断了这个净思惑；八性到十性呢，就断了尘沙惑；十性之后再往上面指，那就是初住，初住开始就断无明惑。这个罗汉断净思惑啊，声闻缘觉啊断净思惑，菩萨这个断尘沙跟无明惑，所以呢，原教里边也有三乘。那这个原教的三乘啊，称之为是最上三乘。那如果根据听台中的这个教义，根据这个角度来分的话呢，这个三乘就分为四种三乘：外三乘、中三乘、内三乘、最上三乘。这个也可以分为啊，这个十二乘佛法，十二乘佛法呢，多来自于听经闻法作为它的根本啊，所以称为是。真涅槃大国的因性是证得三乘菩提的因性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说现在我们正在听闻佛的正法，既然现在已经在听闻正法了，那现在当下就是已经得到菩提智慧涅槃果位的速生果法功德的因性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证得菩提智慧，也没有证得涅槃果位，但是我们的种子也种下来了，种子种下来，这功德已经种下来了，所以呢，应生无上欢喜心。为什么生欢喜心呢？我们你只要把这个种子种在地上，不管长得快长得慢，将来一定会有结果啊。这个比喻呢，我们现在只要认真学习佛法，在无数次的轮回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里边啊，这个菩提的芽呢，始终在生根发芽，慢慢慢的去向解脱，去向涅槃。那如果没有学习佛的正法，我们这个菩提种子都不知道怎么种，所以在将来无数次的生命轮回当中，这始终没有种下菩提种子，那是虚生浪死，那是非常可惜的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。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一刹那之间，已经种下了菩提种子。我们听了之后呢，不要觉得很夸张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们的对巴拉意识啊，就像仓库一样，我们今生今世，不管是正确的理念也好，不正确的理念也好，只要通过身口意已经表达出来了，那已经都留下一个种子了。所以我们说呀，在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当中，我们今生今世种下一个正确的种子，将来在轮回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条件成熟啊，这个善根发芽就很快。这个道理我们从现实当中去观察就明白了。有的人这个听了佛法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有的人听了佛法之后，哎呀，感触很深，马上就能够很感兴趣，很想学习佛法啊。有的人你跟他讲都拉不过来，有的人你不要，你劝他不要学习佛法，劝都劝不住。这个什么原因？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善根啊，过去式的这个种子种下来，身后这个生情跟这个有直接关系。所以我们这个听经啊，要做大速生功德相，我们这个功德善根啊种下来了。好了，第四，做无罪大事愿想。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听经闻法作为五最大志愿想呢？下面告诉我们说呀，我们现在所听闻的正法啊，是证得菩提的因。现在虽未证得，但已得正法慧因，能与诸法如实尽责而修习直观，远离欲界和出垢罪业。这句话，我们一看看你就明白了啊。听闻的正法是证得菩提的因，首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种子种下来的。第二，现在虽然还没有证得，但是已经得到正法慧眼。什么叫得到正法慧眼呢？已经知道哪些是正确的，哪些是不正确的，我们智慧的瘾呐、啊，这辨别能力有了。我们在佛法当中，我讲过好多次，佛教里边有一句话啊，怎么说呢？只贵只知境地，不问只知功夫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“我们在佛法里边啊，只看重你的这个认识正确不正确，你的这个境地啊，知境正确不正确，这个是根本，不是看重你说禅定功夫有多少深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知境不正确，认识不正确，你如果修得最快。”修得越好，然后偏离正道啊就越远。那如果知境正确呢？纵然修得很慢，你方向正确了，总有一天啊会到达目的地。所以我们经常打比喻啊，温州在我们听福寺的北面，你的目的想要到温州去的。偏离了方向啊，往南边走了。说你跑得越快的时候，反而呢离温州越远了。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，你的知境出现了问题，你本来想要了生死出三界，没有想到越修越偏，越离越远。你这个功夫最好，将来就升到啊这个外道里面去了。好。我们这个身体也好，嘴巴也好，我们造罪的工具是什么呀？通过身体去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通过嘴巴去骗人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乃至我们心地当中产生的贪心、嗔恨、愚痴，多是什么原因啊？多是。我们这个认识上的错误引起来的，所以大脑认识上正确了，我们这个指导我们身口恶业也正确了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，并不是说我要很着急的马上去修，而是要很着急的你要掌握佛法正统的这个理论知识。你要听明白，你看我们一入学来，还没有在正修禅定之前，先告诉我们苦集灭道是怎么回事。好，这个现在呀，我们一回顾一下，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所以这里说，宜得正法慧眼。那因为我们有辨别能力呢，发号施令正确呢，所以呢，能与诸法如实抉择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，这个辨别能力有了，抉择有了，啊， 所以能够休息与止观。那既然我们能够休息止观呢，自然就可以远离欲界啊境界和粗垢罪业。粗垢指的是粗重的烦恼，这个罪业呢，那就是十二业这些范围。这个和应该把它改成得啊，远离欲界的粗垢罪业，那这样读起来呢比较顺利，比较顺。我估计这个打字打错掉了。哎呀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欲界粗重的烦恼呢？烦恼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贪嗔痴慢疑啊。那罪业呢，就杀盗淫妄等等。之所以对这些贪着或者其种种罪业，那就是我们错误的认识而造成的。所以下面说，因性既得，因生四月大乐享。所以因地上根本之法，根本智慧，根本方向，这个既然得到了，所以啊，我们应该要升起四月大乐享。好了，这个是第四。接下来第五，做明慧想。明慧啊，就是光明智慧。那为什么我们把听经闻法的知识作为这个光明智慧想呢？下面说，于说听法做光明想，是因为啊，能照彻事理，不再为世间法所迷惑。我们佛经里边把我们生死轮回呀，把它比喻成的是茫茫长夜苦海。好好，这个长夜当中有光明，那我们这个路途就看得很清楚。这个生死的轮回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被无明所遮蔽，是需要啊佛法的智慧光明。这里说光明智慧想啊，佛教里边把光明呢比喻成智慧啊，把智慧呢说成是光明，说这里实际上啊做明慧想指的一个东西。这里说能照彻事理，什么叫做照彻事理呢？是就是我们看待一切事物呢，是从表面上来看的，从相上来看的，理就从它的本质上来看的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看一切东西呢，多是从表面上来看，没有从它的本体上来看。从表面上来看呢，这个是事物；从本体上来看呢，称为理性。啊，那为什么说能照彻事理，不再为事法所迷呢？我举个例子啊。我们这个普通人，那为什么会贪着米色呢？贪着米色，哎，觉得这个很漂亮。如果以人为例子的话，我们这个说这个贪色，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去看待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只是从表面上来看，从思想上来看。然后佛法里边告诉我们，你不单单要通过思想，你还得要通过它的本体，要从理性上来看。从本体上来看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根本是这个因缘和合的，它本身就是种假象的存在。你说哪有这个人的真实之相的？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人，它只不过是地水火风受想行识四大跟四蕴组合而成的， 所以我们之所以一个人对一个人产生贪心的时候呢，他只是看到这个事相，他没有看到的本体。那我们看到的本体的时候呢，那就知道啊，这个本来呀，它是不真实的，所以对世间法呀，就不会说迷惑，不会被说迷惑了。那这里说的照彻四相，那何必要照彻四相呢？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人来说，我们凡夫只看到表面，看表面的也没有全面的去看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看一个人长得很漂亮，真的漂亮吗？真的干净吗？实际上大家知道了，一个最漂亮的人呐、啊，你这个鼻孔里边有鼻涕的，耳朵里边有耳石的，眼睛里边有眼肚的，前面小病后面大病，全身的这个垢腻啊，还有你看皮剥开来脓跟血，大肠里面装的是根尿。这些都是从事项上观察的，说我们凡夫去这个表面去看呢，也没有认真的去看。所以有了佛法智慧光明，我们看一个东西要看得很全面。所以这里说照彻事理，那就不会被世间法所迷惑。好了，这里一二三四五是告诉我们呐。在学习佛法，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你要有怎样的一种心理？把这个听来的佛法做保想、做影响、做大殊胜功德想、做无罪大誓愿想、做光明智慧想。那我们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，那你学习佛法，那绝对呀、啊、就不会。这个退失的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皈依了三宝之后，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的？所以我们说，如何从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，让我们超越生死轮回？那你必须是如法如律的系统的学习，你才会正确。没有这个系统学习呢，你看这里听顶，那边听顶，是杂乱无章的。我们现在听了听台宗师教育，大家就明白了啊。第一步要求我们怎么修，首先叫我们修三皈依。那修三皈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告诉我们要听经闻法。那你听经闻法应该怎么样？以什么心态去听？你看他这个逻辑非常隐秘，一环扣一环，一环扣一环，他是这样来的。没有我们想象的，哎呀，这里听顶，那里听顶，哪个念珠眯着眼睛刷上面就可以成佛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劝大家呀，你要学习的话，应该要系统的学习，就这个原因。好，第三点呢是守护自心。我们这个皈依了三宝之后啊，第二点呢，我们要这个听经闻法。听经闻法里边呢讲到呢，我们要这个听经的时候啊，你要怎么个心态，怎么个心理去学习？那现在呢？告诉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心，守护好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凡夫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有时候精进心、勇猛心发起来了，有时候呢懈怠心、懒惰心也起来了。那真精进勇猛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发心。懈怠懒惰的时候呢，可能呐、啊、就不想学习了，啊，甚至呢把佛法丢在一边了。所以，对于将来可能要出现的这些心态，你要把它守护好。虽然现在还没出现，你就要准备了，你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了。我们经常讲呐，啊。这个上医呀、啊，医病于目然。这个上等的医生呢，不是让我们生病了才去治他，而是呢，只是让我们不给我们能够生起病来，啊，那这个才是上等的医生。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的，不要等我们烦恼习气出来了你才拼命去对治，那已经太晚了。就那些烦恼就我们不就让就不让它升起，你这个学习佛法才会这个一路下来呀，不会间断，不会这个懈怠懒惰啊。所以要守护自心，那怎样要守护自心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维。那怎么思维呢？下面告诉我们说，人在世上，无常来之，生命或物财，终须舍离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之所以会舍离三宝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要么就是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呢也很精进用功啊，也在念经，也在拜佛，可能啊会出现什么呀？做生意也亏本了，哎呦，身体也有病了，这个情况之下就开始怀疑，这个佛怎么不保佑我呀？我们学习佛法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这个因为这个三世因果里边，每一个人的福报大小不一样啊，我们过去世的这个所做的业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布施多是富贵报，杀生多短命报，那跟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的。我们之所以舍离三宝呢，很可能就是跟这些生命跟财务有关系。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个例子，我今天在平阳讲经，这个有一个这个居士啊，他家里的这个兄弟啊，这个多是信基督教的，唯一他自己可能是学佛教的，然后呢这个50多岁啊，这几天给医生一检查，查出来呢什么这个胆管什么阻塞什么病，实际上人活在世界上生老病死很正常的，你说这个吃五谷长大，你这个平时没有保养好，生病是最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哎呦，他一生病吓得不得了，他觉得呢我这个也皈依了，怎么还生病呢？哦，他今天给我商量，他师父他我他自己不敢来，叫他的这个亲戚来，他说我可以不可以信基督教去？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呐、啊，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人在这个世俗上啊，在世界上，纵然活到100岁，你最终也得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说无常来的时候呢？不管你有多少强壮的生命，不管有多少的财物，终须舍离啊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如果为这些事情而舍离三宝，那就意味着怎么样？断灭善根。断灭什么善根啊？断灭出世间的善根。因为我们这个内心当中，你要保住自己这个社区，先保住这个社体呀、啊，先舍离三宝。那在我们的这个阿拉依识里面，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呢，已经种下一个这个远离三宝的因，已经种下来了。所以这里说断灭善根呢，因为在一切的这个法当中，没有像佛法这样的的的确确让我们能够超越生死轮回。那现在既然种下离三宝的因，在我们将来的轮回当中呢，我们自然的就会遇不到佛法，遇不到三宝啊。那既然遇不到佛法三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出世间的这个修行的智慧功德。所以告诉我们呐、啊，将来就会在一切事中，经常为生老病死等六道轮回之苦所憋迫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所以古大德提出来，我们要守护自己。我们如果为了今生今世短暂的生命啊，发愿离开三宝，或者是因为为了小小的亏本做生意，觉得佛菩萨不保佑你，你舍离三宝，将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损害呀、啊、就更严重更大。 而且呢，我们之所以生病了，之所以亏本了，这个跟佛菩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所造的因不一样，所感的这个果也不一样。这个佛菩萨只告诉你如何这个修行，那我们自己的业还没消除，也没有真正以佛法去修正。你说我皈依了下，把所有的事情责任啊，生病也好，发财也好，多推给佛菩萨了，这个佛菩萨又没有拿你的工资，他也不是你私人的医生，他也不是你这个公司的顾问，那凭什么这个释迦佛一定要保佑你发财啊？你看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凡夫就很好笑的，就是出现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如果真正你以佛法的这个方法去做，那当然会让我们得到身体健康啊、哦，这个长寿，让我们家里这个富贵。你问题，我们皈依了之后呢，那基本上从来也没有来听经，也没有以佛法在里面去做。所以我经常讲呢，我们初一十五，你看每一次都有这个大雄宝殿里跪得满满的啊、哦，来皈依。我说到多是来结缘皈依。他皈依了之后，从来也没有去修三皈依观，也没有很好的学习佛法。皈依了之后呢，从此之后就拜拜，就这样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最多的时候，这个一年来一次拜一次年，有的呢，这一年拜一年都没有来，啊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像这种情况皈依呢，都是这个结缘皈依，结个缘的，跟佛法结个缘也算好事的啊。有的总不来。那都会不来的更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如果是你说要这个舍离三宝的话呢，那我们在无数次的轮回当中啊，就会被生老病死的痛苦所逼迫。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所以呢要。所以应当要发大誓愿，下定决心，不管碰到何种因缘，甚至失去生命，也不生舍离皈依三宝的心。你看，我们需要立这样的大志啊，乃至呢，在戏笑当中也不说舍离三宝的余欲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开玩笑就没关系啊！你这个开玩笑也不能说我不学佛了，我不信佛了，你也不能这样讲的。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？我们在前面啊，大家学了这个几地就知道了，业分为失业跟生失仪业。这个失业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这脑筋里边还在想着，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结论，这个业就产生了。等你想完了，这个考虑完了，这个成失仪业。这个业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们那一次细笑当中啊，说我不学佛了，我不信佛了，佛我不管了，佛丢掉不要了，你这样的开玩笑随便一讲，失意业业的种子出现了，已经就有了。所以好像我上次讲过这个故事，这个清朝这个明朝末年啊，这个清朝这个初年啊，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明朝啊节节败退，这个清朝的这个军队呢，清兵啊打到我们杭州，当时有个读书生啊说，这个清兵呢他少数民族的了，我们汉族的了啊、哦、如果抵抗的话就人杀死掉很多，说当时这个杭州的老百姓啊拼命的往这个山上跑，往野外跑，在城市里不敢待。有个这个书生呢，读书人秀才，他也一样，这个匆匆忙忙呢，这个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之后呢，跟家人呐、啊、就拆散掉了，分散掉了。哎呀，他跑了这个三天三夜呀，这个肚子是饿得不得了，一个人呢躲在呀那这个山沟里面。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来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和尚，看上去啊仙风道骨，啊。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这个阿罗汉，来了之后，那就告诉他，他说这个秀才和尚啊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呀、啊？这搞得这么可怜呢、啊？ 因为那个秀才看看是个出家人，这个大家知道啊，秀才蛮斯文的。哎呦，他说大师傅啊，你可不要给我开玩笑啊，我明明是个秀才，你怎么叫我和尚呢？然后这个印度来的那个高僧大的那个和尚啊，他说你呀，你可能这个肚子饿了，饿了三天三夜了，你可能被饿昏掉了。说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行，他说你先给你吃饭，从袖子里面拿出来一个红枣，这红枣多少大呢？拳头这么大。哎，这个秀才虽然也觉得奇怪啊，这个红枣怎么有拳头这么大呢？但是肚子饿不得了，那吃了再说了。他这个红枣吃进去之后呢，这个肚子也饱了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这个紧张、担心、害怕又饥饿，现在吃饱了之后呢，一下子就很放松了。他在那里呢，昏昏沉沉睡过去了。这个睡醒了之后啊，啼哭流涕，痛哭流涕。他就问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和尚：“哎呀，他说这个师兄啊，他说当时我们三个人。”啊、哦，那现在怎么只你一个人在这里呢？他说：“这个二师兄呢，到哪里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为什么这么可怜？怎么弄得这个家破人亡，这四分五裂了呢？”哦，哎呀，说当时这个印度的来的高僧大德那个和尚告诉他，他说：“你没有记得呀，当时我们三个师兄弟，这个在。”那天晚上饭吃了之后呢，出去散步，就看到了一个观音菩萨像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三个人在开玩笑。这个二师兄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他说这个修行啊这么难修，我这辈子如果修不成功呢，我哪一辈子可以当个大将军，多少威风啊！他说你要问这个大师兄，问那个二师兄，二师兄在哪里啊？现在这个。清兵打仗打过来的领头就是他。那这个秀才说：“那既然他能够当大将军，我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变成这个秀才，比人家这个哦，这个追来追去呢，像丧家之犬一样啊，这么狼狈呢？”然后这个出家人告诉他：“他说你过去呢是当个讲经法师，这每一次讲经的时候，你都有带有自己的资金。”你这个误导人家呀！你的罪过也不得了，哦，你能够这辈子当个秀才也不错了。哦，这个后来呢，这个他们这个三个师兄弟啊，就是他的大师兄修行就成功了。后来这个秀才在这个他大师兄的这个劝导之下呢，后来也出家了。那我现在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里所讲的。乃至戏笑当中，也不说舍利三宝的言语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前辈子就是在观音菩萨像前面，石头做的观音像前面，就是开个玩笑啊，说我说来辈子我要做大将军了啊，后来就不成功，真的做大将军去了，哈哈，这个说明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你这个一开玩笑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啊，属于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。这个是意业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嘴巴讲出来，这是口业。这讲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手脚啊，这个动，那这个就是身业了。身口意呀、啊，三业都在动的。所以虽然是开玩笑，你看他也能就感召啊这样的一种果报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，你哪一次开玩笑？你也不能说我这个舍利三宝，好了，我们这个25方便当中的这个具五缘，具五缘当中的这个清净善知识，清净善知识。我们主要是亲近哪些善知识啊？亲近三宝善知识。亲近三宝，虽然我们说十方诸佛啊，多是我们归途的对象，这个佛这么多，我们到底是以哪根佛来学呀？释迦牟尼佛。 我们是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来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我们的本师父啊。那我们要皈依法，这个佛法有无量无边呢，不单单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很多，还有你看东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南方世界、北方世界，我们根据《阿弥陀经》里边所记载的，十方世界都有无量恒河沙数诸佛在那里讲经说法。我们皈依法的时候是皈依十方法，那既然法这么多，我们要跟要学哪一种法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听胎宗法，听胎宗是我们本师法。哎呀，那我们现在说皈依身，皈依身是皈依哪些身呢？行圣身啊。那这个行圣身哪些是行圣身？这个文殊普行他们是修成功的僧宝，他是大乘圣僧。舍利弗、目犍连他们是小乘圣僧，他们称为罗汉僧。这个圣僧行僧是哪些呢？修行修道离圣人境界已经差了，只差一等了，已经从外方位进到内方位了，这些位置上的圣人称为行僧。那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，我们皈依这个僧宝啊，释迦牟尼佛座下有无量无边的行圣僧。你看我们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十方诸佛下面的弟子也有这个行圣僧。那我们到底以哪个法来哪个僧来学呢？我们从听胎宗的传承来说，那这个啊，这个龙树菩萨他是菩萨僧，历代祖师听胎智大师一代传下来，这些都是行圣僧。那我们这个皈依这个皈依身呐，啊，有本师佛、本师法、本师僧。那本师僧里边呢，叫龙树菩萨、智者大师、北极慧文、南岳慧师，这些都是本师僧。那虽然这些是本师僧，龙树菩萨他走了，智者大师也远寂了，那我们信实当中，我们怎样学习佛法呢？还得要依于凡夫僧来学习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僧啊，是在三皈礼观、三皈礼宾是皈僧的时候作为本师僧的代表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对于本师僧代表呢，我们在清净上知识当中他就告诉了我们他的条件有哪些，必须要具备八种功德啊，他可以作为本师僧。请命啊，我们在选择善知识里面多讲得很清楚的啊，同感善知识、这个外服善知识、知道善知识。然后我们皈这个依本师僧学习佛法之后，然后学习佛法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，怎样学习佛法，然后皈了这个清净善知识之后，皈依三宝之后呢，我们乃至于戏笑当中也不可以说舍离三宝的言语。你看我们这样修行这个次第啊就很清晰了，第一步应该要怎么样啊，这皈依三宝清净善知识再录下来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属性具五缘，二十五方便当中具五缘呢我给你讲完了啊。具五缘，第一持戒清净，第二衣食具足，第三行居净处，第四悉诸缘物，第五清净善知识。我们回顾一下呀，这个具五缘就这么多内容。哎呀，实际上内容很多，我们单单持戒清净这一块呀，我们这里讲的比较略。说持戒清净，比如说持哪些戒清净，为什么持戒清净，如何持戒清净，怎样才能持戒清净，那这个内容很多呀。我们说行居净处，你要选择地方的话呢，哪些地方才适合我们的，我们总共举出有18处啊。还有呢， 我们这个选居住处啊，不单单是外边的境界，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根基，你是贪心重的呢，还是嗔心重的呢，还是痴心重的呢，还是慢心重的呢，还是散乱心重的呢？要根据你不同的根基，要选择相对应的地方。这个选择住处啊，行居进住处呢，你看还有这么多内容啊。那西周远物内容也很多，西人事，西学问，西资深，还有西人事。你看这个要把这些内容都听下来。然后这个亲近善知识呢，我们刚才讲过，有外附，有同行，有指导善知识，这些我们多要啊一一的选择，然后呢要具备啊。所以我们说要这个把禅定修成功啊，你看你这些你都要啊搞清楚，你这些如果都还没有具备，首先你修禅定之前的基本条件都还没具备，你说接下来要马上让自己修禅定，你怎么可能会修得成功？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哦，把这个聚五缘把它这个学完了，聚五缘的内容就有这么多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呢是这个二十五方定之二啊，呵五欲。这个五欲是哪些五欲呢？那就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是这个五欲。我们这个五欲呢分为啊是外五欲跟内五欲啊，这个两种五欲。那我们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还是贪着这个色声香啊，我们这个心就静不下来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五欲啊给它去掉啊。所以下面啊我们这个引经书当中告诉我们的，说这个修定的人呢要啊离欲及恶法。那离欲那当然就是离呀、啊、这个世间的五欲了，那恶法呢你就吃上吃恶法啊。所以下面说离欲即是离开五欲。离开哪些五欲呢？智者大师在次第禅门中说，淫五欲者即世间善妙色声香味触等。善妙啊，我们这个之所以能够禅，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类东西为什么称为五欲呢？大家注意了啊，色声香味触它本身不是欲，那为什么把这些称为欲呢？是因为啊有色法声音香味味道这个感触会产生我们的欲望，所以把这五种东西称为五欲啊。特别这里所讲的世间善妙的色，在世间法当中看起来是特别微妙特别好的特别上等的，你看你看了之后就产生欲望了啊，所以把色称为欲，说这个五欲五欲啊是这个原因。好，说这些五欲呢经常欺骗迷惑一切凡夫。那为什么说它是欺骗迷惑一切凡夫呢？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呀本身就不是好的，我们这个凡夫为了追求色声香味触呀自食不悔自食不悟，所以对于这条这个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啊，这个古人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五欲名利杀人的时候呢胜过刀剑。这个为什么会胜过刀剑呢？他说这个刀剑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回避要赶快跑掉，但是 财色名食睡，色声香味错，名利害人的时候呢，自食不悔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呀？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，才为食亡。说这个就是色法的范围了，这个色它是包括一些物质的东西，长短方圆啊，这个青黄赤白等等，这个都是色法。色不单单指的男女色啊，指的一切物质。说这些东西呀、啊，它都是不究竟的，它是暂时所拥有的，但是我们把这个认为呢是永恒的，是长久的，是经常，那这个是很长的，说时时的这个执着呀放不下来。而且为了这个获得色声香味触，获得色声香味触呀，破坏正法。你看，我们为了这个色而去破戒，为了色然后去放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，多是为了这些原因啊所造成的。所以这些上妙五欲呢，不单单是欺骗了我们凡夫，迷惑了我们凡夫，而且也让我们凡夫造下这个深广的罪业呀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呐、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不认知五欲的过失，对他何则引离，那就很难开发各种禅定三昧，所以需要何则。你说我们听听，如果贪着这个色声香味触，你这个修行呢修得上去，肯定修不上去了。那为什么很难开发各种禅定三昧呢？这个禅定三昧是清净法，它是很干净的、清净的啊、那我们的如果贪着色声香味触，那这个贪心啊是染污法。那我们以染污之心去修清净的禅定，它本来是两类性质的，它是这个相这个冲突的，相违背的，你怎么可能会成就禅定呢？所以我们想要把自己清净的禅定培养出来，那你要把这个染污的啊，跟贪心相应的这些色声香味触五欲啊，要把它去掉。所以叫我们啊要喝五欲啊，那就是这个原因。这里呢是总说，下面呢一个一个的分析。下面说，第一，这个五欲当中啊，要呵斥色欲。那色欲是哪些呢？是皆指男女形貌端正，以及世间上妙宝物等。那这个所谓的色欲呢，也包括是有情，也包括无情。有情指的是人这类男女啊，相貌声音。无情呢包括一切的金银财宝田地房屋等等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这是无情物。我们对这些如果贪着多呀，下面说，能令愚痴的人尽极深爱，作诸恶业啊。那你看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呀，这个尽情引开，那就贪着财了啊；尽色生心，那就贪着女色了。那这些呢，一看到啊就生起贪爱。既然生起贪爱呢，他就想获得它。想要获得它的时候呢，你看他就会通过各种的手段，所以呢，造诸恶业。你看这个恶业啊是怎么造出来的，这里很清楚了。所以下面说，这个修行者呀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发现自己贪婪心重，这个贪心染污的这个心如果很重啊，就不能得定，就不可能得到禅定啊。 如果发现自己贪恋蓝污的心很重，不能得定了，这个时候赶快呀，就要转修助道法门。什么是助道法门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是修这个戏园子，或者修属息观，修了大半天修不上去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可能跟自己贪心重有关系。那既然修这个属息观我们修不上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先修助道法门，助道法门贪心重修什么呀？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暂时把我们这个贪心给它先拿掉，或者先把它降服，先把它降服。降服了之后，你心里面清净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去修属息观，就很容易上来了。啊，所以这里说呢，不能得定啊，我们要转修呢，助道法门。下面告诉我们啊，如果贪着男相、女相的男女相相貌庄严，你觉得很好的，你觉得很贪着他的话，那就要修修不净观。那这里比较笼统啊，我们现在呢还是告诉我们在修禅定之前怎样啊去呵护欲，这里还是笼统讲的。详细来说的话呢，这个我们修九种不净观呐，在下面怎么修是在下面。那为什么这个不净观有九种呢？因为我们贪着男女的相啊，这个相大家注意了，指的是外相。这个外相包括哪种呢？包括他长相，五官端正不端正，皮肤真的细嫩不细嫩，身材微妙不微妙，哈哈，这个颜色好看不好看，这个称为相，它不值得，不单单指的一个东西。那九种不净观呢？我们每个人所对对方的贪着分为六类，六种，哪六种呢？有的人贪着他的外貌。有的人贪着他的影子，有的人贪着声音，有的人贪着他的身材啊，有的人贪着他的这个手段，说这个人这个性格很好，或者这个手艺很好，或者这个人呢特别会这个俯视人啊。你有的人呢，哎，这个人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呢他气质很好。有的人这个人呢，脾气虽然不好，但是呢，他很会俯视人，把你俯视的服服帖帖，哎，你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啊，你看，特别是我们女性，这个男人长得漂亮不漂亮没关系，如果对你很细心很体贴，哎，这个男人好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贪着他的这个体贴，这个就是照顾嘛。说针对这个六种的贪着不同，所以需要通过九种不净观呢来对治。你要看自己到底是贪着哪一点，针对贪着哪一点的，你把这个九种不净观啊选择其中一种来对症下药。说这个佛法是一点都迷不迷不迷信的，你看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？刚才我们讲的像治病一样，你首先你要认识是什么病，而且还要认识。这个治这个病的药，这个药是治什么病的？然后啊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。学习佛法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知道，如果没有学习佛法，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烦恼病是哪个品种。如果不能发现自己烦恼病品种啊，你就不知道啊，用什么法来对治，这是第一。如果不学习佛法，虽然知道了自己哪个烦恼病特别重，你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你就不知道用哪个佛法来对治。这相当于呢，你虽然发现自己什么病了，不知道用什么药来对治。啊，所以呀，你想把病治好，既要认识病，你还得认识药，用什么药来治什么病？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啊。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烦恼病，然后呢，你要通过什么佛法，用法药啊来对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，系统学习佛法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你如果东学点西学点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就像这个医生一样，你自己看书，东看点西看点，你这个土医生、蒙古医生给人家乱开药， 自己就把人家刺死掉。
哈哈，我们这些修行护法也是这样啊，你乱修一通的话，诸火落母了，你看。哈哈，
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这个如果发现自己这个贪心重的话呢，贪着男女相，那也修不进观，九种不进观。如果是贪着世间上妙好物的，那这个上妙好物啊，那就是指的这个什么东西多样，这个世间的财色名利也要，田地房屋也要，金银财宝也要啊，或者对于周围的环境看到这个舒服的园林花木草，什么东西都要，你觉得呢？这个也舍不得，那个放不下。如果这个贪心很重，那怎么办？下面说就要啊修持大不净观来破除的。这个不净观分为三类啊，如果是贪着别人这个好看不好看，我们要修不净观。如果是贪着自己身体放不下，我们要修五种不净观。如果是对什么东西多贪着，那我们要修大不净观。这个大不净观啊，那就是这个八倍舍啊。具体怎么修呢？大家也不要着急，我们学下去啊，这些内容都会想到的。这个我们一点一点的讲啊。那我们前面已经提了一个头，无体心观里面就有不净观，不净观的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三类的场，三类观法的名字，但具体怎么修我们还没讲啊。这里先告诉我们原则性，你先要掌握好，你如果贪心重，你应该修哪些法。那我们修九种不净观也好，修大不净观也好，这个来破除就知道呢，男女物品等无一有尽啊。我们不管是贪着这个男相也好，女相也好，世间的一切财物也好，我们经过这个不净观一修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没有一个东西是干净的。你如果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干净的，你觉得很脏呐，自然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正念一提就提起来了。提起正念，正念一提起来呢，何则色欲啊就能去除。我们现在之所以内贪贪一切，外贪着一这个执着一切，那就是正念不够。这个正念需要什么呢？正念需要智慧呀，才能够正念分明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呢，通过学习佛法，这个深入经藏，智慧流海。智慧有了，我们正念呢就强了啊。好，这个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喝五欲当中的第一，喝色欲。如果这个色欲不去除掉，那是非常可怕的啊。在经书里边你看这个记载，这个新人呐，他已经得到神通，就是因为这个贪着色欲的原因呢，贪着这个色欲啊，他这个多这个神通就失去掉了啊。我们这个公案呢，好像我们讲过很多，我都相通的啊。我们有一次啊，这个印度当时有一个皇帝，布鲁纳国的国王，就是名字我想不起来了。他春天到的时候呢，就拉了很多的宫妃才女，春天到啊，到山上呢去这个云游春。这个皇帝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山上周围啊，这个部队把他围住了，保护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 那这个时候，这个皇帝呢，就带领宫妃才女在山上啊，就唱歌跳舞。大家知道印度呢，天气比较热啊，而且印度呢，它没有冬天，它只有春夏秋三个季节，所以他们这个衣服穿的很少，在山上这个唱歌跳舞。这个时候呢，有500个仙人啊，在空中飞过，他听到这个下面这个有音乐的声音，他觉得蛮好听的。往下面一看呢，哎呦，个个那宫妃才女长得漂亮。那这个500个仙人呢，他就动了这个念头，贪着这个好看，这个色欲心一起来呀，这个500个仙人呢，咚了咚，咚了咚，咚掉下来了。那掉下来之后呢，这个皇帝呢很不高兴，啊，拿这个宝镜呢就问他们，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？他说："我带了宫妃才女在山上这个游戏，你们怎么可以跑过来偷看呢？"这个皇帝很不高兴啊，那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啊，这个500个仙人很不好意思，就告诉他："你这个外宾啊，这个部队都围起来，我们哪能进得来呀？我们是路过空中啊，这个是因为呀，听到你下面有唱歌跳舞的这个声音呢，我们过来看看。"他不小心呢掉下来了。然后这个皇帝的心里就，这更加这个发火了。他说："你作为修道者，你怎么可以贪着这个声欲色欲，这个掉下来呢？失去了神通呢？你既然失去神通了，那你就跟普通的凡夫是一样的了，跟普通人一样了。那普通人，我现在带领宫妃才女来这里，你敢来偷看，你也是有罪的。"这个皇帝呀，就把这个500个仙人呢，都砍下一指。都把每一个人砍下一个手指头啊，作为罚款，作为惩罚。哎，我现在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呀？你看，这个色欲的严重性，就是这个新人呐、啊，他已经修禅定，证得这个飞腾术，他能够会飞了，就是因为一念贪心一起来，这个神通就丢失掉了，从空中掉下来了。所以，我们这个色欲的话呢，如果不把它断除，就是为得者不得，宜得者退之，它就这么严重。所以我们要喝色欲，啊，哎呀，这个下面的接下来呀是喝声欲，这个声音对我们这个修道也会有影响，啊。不过下面内容呢蛮多哦，现在呢这个时间啊刚刚是8点半了，我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哦，好，下课。